谢谢荧光弟兄带领我们的敬拜，我也非常感动他的诗歌跟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有非常的符合，感谢神。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疫情期间我在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学习。我们现在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网络上一起来敬拜你。谢谢主，让我们能够透过网络，主啊，你是无所不在的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刚才的诗歌讲到你是全能的神，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谦卑，帮助我们来敬畏你，因为在疫情的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渺小。求主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学习敬畏你。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求主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受教的心，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在雅各书4:13-17，我再来读一次。雅各书4:13-17，一开始就是一个叹气哈。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前几天到书店去，要帮孩子买下个学期学校要用的书，然后我就看到2021年的日历笔记本都已经出来了。每一年我都很喜欢去挑选那些漂亮的笔记本哦。我知道很多姐妹也都喜欢，可以用来做计划。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就是每年到了年底我会来买这些本子。可是在德国的时候呢，我看到每年6月哦，明年的本子都已经摆出来了，因为德国人是非常提早习惯做计划的。可是今年当我在书店看到这些笔记本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好笑。因为我手上这一本2020年我自己的笔记本呢，其实有一半都是空白的，所有的计划都停摆了。我不知道我到底还要不要再买一本新的本子。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或者是说人的计划赶不上神的变化。我不知道今年上半年你的计划本来是什么。我们的孩子本来非常期待3月份可以有班级的旅行，他们班的班主任本来要举行婚礼的，他说他西装都买好了。我们教会本来有洗礼的礼拜，有些学生毕业了，房子都退了，签证也到期了，有一些家庭准备暑假要回国探亲，假都请好了，机票都买了，可是这些全部都得取消或者改期。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是一句叹息，雅各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什么时候去呢？今天啊，或者明天啊？去哪里啊？就去某一座城啊。要去住多久呢？住一年啊。要去做什么呢？做买卖得利。也就是说，我若愿意，这一些都是我来决定的，我说了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是疫情之前好吗？疫情的发生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不是能够说走就走的。没有办成签证我要怎么飞？没有机票我要怎么走？疫情的发生让我们看到，原来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掌握的。14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不只是说我计划要做的事情我不能掌握，其实一切的事情我都不能掌握。我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我连我的生命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连我的气息我都不能掌握。在疫情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哇，现代人类的科技已经非常进步了，我们可以上太空，我们的电脑啊，智慧型手机啊，网络啊， 什么卫星定位啊，我们的资讯这么丰富，科学这么发达，你看网购这么方便，可以刷脸，我们跟国内的家人没有距离，每天视频，我们还可以做复制人，做克隆人，我们的医学也这么进步，一个小小的病毒应该很快就摆平了吧。可是真的没有想到，疫情的出现让我们看到是整个人类的失控，我们完全无法掌握。十四节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其实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短暂，就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可以造成那么多人的死亡，而且我们发现它来的是这么突然，速度这么快，范围这么大，时间这么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哦，只有在亚洲，我们还寄东西回去给我们的家人，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变成这里更严重，我们的家人又寄口罩给我们，而且不只是这里，全世界无一幸免。我们也没有想到啊，会持续这么久。我们的孩子的学校说要停课，结果一停课就停了半年，而且这么久都还没有研发出很有效的药物或者是疫苗。我们只能说人类实在太渺小太有限了，只有神是伟大的。今天明天这些日子不在我们的手里，生命也不在我们的手里。不单单是疫情的本身造成许多人失去生命，物资的缺乏，突然买不到卫生纸了，买不到面粉了，引起很多的不安，引起恐慌，甚至是动乱。还有一些人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造成经济的衰退，这都让我们不能够骄傲，不能够张狂，不能够夸口。刚才的经文的十六节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心里没有神，这就是狂妄，这就是骄傲。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不想到主，不把神当神，圣经说这就是夸口，这就是狂妄。那难道我们就要吃吃喝喝什么计划都不用做吗？不是的。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应该要敬畏神。经文的十五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以前的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天不下雨没有任何的办法。可是现在呢，二十一世纪有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掌握。哇，天气预报不只是明天天气怎么样，下一个小时怎么样，下一班 bus 什么时候来，不知不觉我们似乎都觉得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我常常觉得好像我们的信仰，我们也会不知不觉的好像是这个神话里面的这个阿拉丁神灯。好，我想很多的妈妈有给小孩子读过这个故事，我以前也读过，有一个人叫阿拉丁，那么他捡到了一个神灯，这个油灯呢，当他在擦的时候呢，哇，就召唤出来了一个威力强大的一个神灯精灵。因为是阿拉丁把他释放出来的嘛，所以他就称阿拉丁为主人，然后我是你的灯奴，所以你有什么吩咐我来听候你的使唤。因为这个灯奴呢神通广大，所以他就帮阿拉丁变得很有钱，然后又娶到了美丽的公主。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因为这个灯奴，这个灯奴也是神通广大嘛，那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嘛。所以我们在想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我们祷告，就好像阿拉丁在摩擦他的神灯，我们期望上帝会帮助我们完成。当然我们没有那么不礼貌说我们来使唤上帝了，可是我们还是会恳求啊，祈求啊，但是觉得我是主人，那上帝你帮助我来完成，你是灯奴。可是圣经说错了，搞错了，神不是灯奴，他才是主人。他是神通广大，他是无所不能，但是他是主人，我们才是他的仆人，我们才应该要听他的。主若愿意，我们才有生命气息，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上帝掌管一切，他随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他是宇宙的主宰，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感谢刚才荧光的诗歌，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也无法掌握，今天明天都在神的手里，国家人类的命运，最大的事最小的事，每一件事，大自然，人类历史的兴衰，都是神在控制。历代志上29:10-12说道，耶和华我们的父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因为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是你的，你治理万物，你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哪一个国家要兴盛，哪一个人要当总统，都在神的手中。诗篇135:6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上，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在神有绝对的主权。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主若愿意，也就是尊主为大，也就是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信靠你，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没有资格来掌管任何的事情，包含我的生命，我的气息，我活着也是因为主愿意让我活着。使徒行传17:28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应该要敬畏神。在疫情的期间，我收到一个在美国的姐妹，她寄给我的一段影片，非常感动。我的这个朋友她在医院工作，在这个医院的基督徒的医护人员，他们虽然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可是面对到这种病毒，是新的病毒，然后有这么多人感染，这么多人死亡，他们真的也是感受到自己的有限，他们的无助，他们的恐惧。这些医护人员自己也有家人，他们自己也怕被感染，所以我的姐妹她就记录下来，他们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医护人员，他们就一起在医院里面，他们就跪下来祷告，呼求主的怜悯，呼求主的帮助。尊主为大就是敬畏他。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有本子做计划，但是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诗篇25:12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当我们敬畏神，神会指示我们的计划，指示我们当做的。怎么样来敬畏主呢？我们透过祷告，透过交托来寻求主。就像上个礼拜马牧师跟我们的分享，马牧师分享圣灵会引导我们，当我们的心里面敬畏神，尊主为大，我们读圣经，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考考大家记不记得马牧师说的圣灵会引导我们做什么呢？圣灵会引导我们祷告，圣灵会引导我们成为圣洁，圣灵会引导我们的行事为人。上帝不会引导不敬畏他的人，不敬畏他的人就不能从神得到指示。敬畏他就是信靠他，顺服他，顺服他的权柄，每天仰望依靠他的恩典，恳求神给我们智慧，他会带领我们的脚步，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主若愿意，他引导我们的计划，带领我们前面该怎么走。我自己在10几年前，我在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工作，在那个时候有机会，我们可以短期来德国服事，就是来德国的华人教会里面做一些服事的工作。那个时候我来了，我觉得非常喜欢这边的工作，但是我们来每一次来都只有2个礼拜短期的一个服事，我觉得很好。那我们都是暑假的时候，因为配合学生的假期，所以暑假的时候来了好几次。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德国的华人当中来服事，所以我就来寻求神说，有没有可能我可以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不是只有2个礼拜这样子，可以长一点的时间来服事。那个时候我们的单位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你可以申请来一年做稍微长一点，又不是太长一年的一个服事的工作。所以我就也是很多的挣扎，因为那个时候是单身嘛，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应，可不可以来做这样的服事。所以我也就祷告 寻求，后来终于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在德国的华人当中来服侍，我就终于提出申请，我希望能够申请一年的时间我在德国的华人当中来服侍，终于把这个申请书递出去了，还是非常觉得紧张。之后我也为这个申请继续的在祷告，那我就记得有一天早上，我继续在为我来德国的这个一年计划来祷告的时候呢，就非常清楚的，我就想到了雅各书今天的这段经文，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诶，我想说，诶，对哦，是圣经里面有这一段经文，但是我有点忘记了是一年吗，所以我就赶快去翻，哦，是一年，对啊，我就是申请要来服侍一年嘛。然后我再看下面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哦，我心里就凉了一半了，我在想有可能这个申请不会通过，因为你们的生命如何你们不知道嘛。后来真的是非常奇妙，我就祷告完了之后，我就马上接到电话，就是我们办公室的电话，他就说，哦，某某人，我们刚才已经开会讨论了，你提出申请要去德国一年，对不对？可是呢，因为今年呢，提出申请要变动的人很多，所以呢，你得要排队，你得要等哈，今年是没有办法，那可能明年后年你再提出申请看看，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本地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然后那个时候我挂下电话之后呢，我觉得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因为要提出这个申请也是很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我提出申请，我想要去德国的华人当中来服侍，哎，结果被拒绝了，难道上帝你不要我去德国的华人当中服侍吗？我心里面就抱着这样的问号。不过呢，我还是继续的在为这件事情在祷告，在寻求，在等候，那我还是继续去参加短期的，就是两个星期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服侍。结果没有想到一年以后，就在这个短期的服侍当中呢，透过一个长辈就认识了一位青年才俊非常优秀的李全凯传道，所以他就邀请我说，哎，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以家庭的形式而且是长期的在德国来做这样的服侍。我本来期望的是单身的方式，哎，结果没有想到上帝用的方式是家庭的方式。我本来期望的是一年，结果没有想到今年已经15年了哈，所以主若愿意，期望我可以继续在这里服侍下去。非常的奇妙，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计划，他的道路有的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高过我们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在寻求当中，我们要敬畏他，他在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应该谦卑，我们应该敬畏他。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我们要敬畏神。第三个是把握今天，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把握今天。雅各书4:17，刚刚我们的经文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德文圣经说，德文圣经是这样写，就是人若有机会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疫情让我们认识到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应该要把握今天，把握机会，做该做的事，做最重要的事。以赛亚书15:6说，当趁着耶和华还可以寻找的时候，你赶快来寻找他吧，当趁着他还相近，还很靠近的时候，你赶快来求告他吧，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会怜悯你，归向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会广行赦免，我们的神乐意赦免。所以我也有一个负担，在我们的网络当中，如果还有朋友们你还没有信主，可能你刚刚来教会不久，后来就没有办法聚会了，但是我真的鼓励你，你现在就可以把你自己的心门打开，接受耶稣，接受这一位神，让他进入你的心中，你可以成为他的孩子，你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行善，能够做最好的事，我们要把握机会来做。 接下来我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节。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节，也谢谢荧光帮我们打出来在荧幕上。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上一个主日崇拜之后我们有分小组嘛，哈，所以等一下大家真的不要急着走，我们就是大家闲聊一下，大家交通分享一下近况。那我们就有小组的姐妹提到说啊，圣经里面说的这个关于末日的预言好像真的很近了耶，哈，主耶稣说他要再来，有一些预兆，譬如说战争啊、地震啊、饥荒啊、瘟疫啊，哈，有假先知要来迷惑啊，好像一个一个都应验了，而且来得这么快，说来就来，好像贼一样。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应该趁着还有机会，真的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寻求神，求告他，常常的向神悔改。刚刚荧光带我们唱的诗歌说谦卑，谦卑的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爱他。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疫情期间，我们一定最担心我们在国内的家人。以前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就立刻可以坐上飞机回去，但是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连飞行都变成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表达对家人的爱，对家人的饶恕。经文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真的要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把握机会跟我们所爱的家人传福音，带领他们认识耶稣，让他们有平安。在疫情的期间，德国实施了居家令，我想世界各国都有，不能出门，不能上班上学，就只有24小时要被关在家里。那平常呢，夫妻孩子可能各忙各的，疫情就让外面一切的世界都停下来了。家里面本来应该就是避风港嘛，应该就是最安全最放松的地方，可是很可悲的是，我看见一些数据，统计的数据告诉我们说，在居家令的期间，全世界的家暴，就是家庭暴力的案件是倍增的，而且甚至还有把家人打死的这样的案件。而且居家隔离之后呢，全世界的离婚的数量也是暴增。平常可能我们很忙，没有时间跟家人相处，可是等到有了时间了，好像我们又不会跟家人相处。彼得前书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够让我们彼此饶恕，彼此接纳，爱能够让我们互相的服侍，不发怨言。刚刚开始居家令的时候呢，我们家里三个人也是常常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孩子呢是青春期，妈妈呢更年期，爸爸呢中年危机，再加上疫情的压力。后来感谢神，我读到一些关于怎么跟青少年的孩子相处的一些书，那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原则，不但是应用在孩子，也可以应用在夫妻之间、家人之间，给我很大的帮助。其中有一点他讲到说，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连结啊，或者是说跟配偶怎么去连结。其实每一天我们打开手机，我们可以跟全世界的人连结。哇，我看很多人很忙，哇，有网，有这个微信啊，有 WhatsApp， 我有 Line 啊，有的人有 Facebook， 还有什么，就是可以用这些工具跟全世界的人连结。但是呢，我们24小时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却是我们所讲的话都是一些没有结构而且没有意义的话。我记得我每天最常讲的话就是 赶快起床，赶快来吃饭，赶快去写功课，不要看手机了，手机关掉，电视关掉，电视关掉，赶快去洗澡，赶快去睡觉。哇，而且呢，讲的时候这些语气都很不好。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跟我们的配偶其实是没有任何连结的。那我们要怎么跟孩子跟配偶连结呢？我们要用对话来连结啊。对话就是其实就是谈话，就是聊天。我在书里面读到一句话很好，他说其实跟孩子和谐的谈话，好好的谈话就是最好的教养了。所以我们需要去练习有这样的对话啊，练习找一个对方有兴趣的话题，看看能不能够有十句的对话。可能你会讲说十句话还不简单吗？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哎。有一些夫妻，我觉得我看到他们每次讲到三句话就开始吵了。他们可能说，哎，我们去年去西班牙，不是去哪是，是不是去年是前年？那另外就说，哎，不是西班牙是葡萄牙，什么事情都可以来吵。然后我们的孩子呢，常常可能第二句话我就想骂他了，我就想要纠正他了，我就想要管教他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连结。那透过这个练习，就是找到一个我觉得孩子有兴趣哈，他常常会给我看说，哎，这个朋友传来了什么好笑的一些视频或者是一些图片哈，有的真的蛮好笑的。然后我就学习，我要带着好奇，好奇就是哎，我真的很想要了解，很想要知道他。然后呢，我要有这个积极的去倾听哈，不是马上就讲我的。然后我要专注啊，不是我同时在忙别的事情，我要很认真，而且我要尊重，而且很重要的是我要参与啊。他讲什么，那我也回复他，然后我再问他，然后再一句话，就是十句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不要批评啊。常常为什么讲不下去，就是因为我就想骂他了。不要批评，也不要纠正，因为可能我会担心，哎，这个歌不好啊，这个讲的话不好，先不要纠正。也不要马上就讲道理，我告诉你圣经怎么说的啊，这个不属灵啊。也不要责备他哈，也不要急着就是要解决问题，怎么办？你听这个歌怎么办？这个歌对你的不好啊。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对于他听的一些歌很担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非常防卫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听到一些歌不好，我就把那个歌词找出来，而且那些歌很难懂，因为是那个饶舌歌，德文的一些年轻人的歌，哇，一个一个字去查字典，非常的辛苦。然后我们孩子也非常的防卫。后来全凯认识到就是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德国年轻的朋友，他比较懂这些歌，然后我们就跟他讲，他就说啊，其实没有关系啦，不要那么担心啊。所以当我透过这些问题，这些对话跟我的孩子或者跟配偶有连结，有好的倾听去了解他，我才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我才知道哦，我要他的问题是什么，我要把他交给神，然后把我的担心交给神。因为唠叨是没有用的哈，如果唠叨能够有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夫妻问题、亲子问题。我们是透过了解他，然后为他祷告。现在我们的教会的聚会还是在网上来进行，所以呢，我想这个也是很好的机会。可能以前你家的客厅里面从来没有放过诗歌，从来没有在这里打开圣经读圣经，但是现在让我们家里面有这样聚会的机会，可以我们全家人一起把电脑打开，一起敬拜，一起唱诗歌，一起读圣经。所以我真的建议鼓励大家，在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不要只是把它开着然后当作背景音乐啊，各做各的还是各忙各的，不要。我真的鼓励大家，因为时间也很短嘛，就3点到5点，我们可以全家一起坐下来，让我们的家里的客厅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崇拜。彼得前书4章第10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疫情也让我们发现到，原来我们能够一起在教会里面聚会，在教会里面服侍，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从3月初到现在，我们教会已经停止聚会4个多月了，我真的非常想念大家。求神帮助我们珍惜这个机会，当我们主若愿意哈，让我们很快的又可以一起来聚会， 见面，一起唱诗，一起敬拜，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服侍，彼此相爱，珍惜神给我们的恩赐，求主帮助我们敬畏他。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在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事上掌权，求主帮助我们把握今天，把握时间。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赶快来认识耶稣。你要对家人表达爱的，要向家人传福音的，要跟孩子有连结，跟家人有连结的，我们有机会行善就要去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是的，你是至高的神，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主啊，明天的事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的短暂，如此的脆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敬畏你，能够尊主为大。主啊，你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我们可以做这事做那事。主啊，面对我们未来的计划，我知道有很多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他们在寻求未来，也有许多的彷徨。主啊，求你指引他们，你说谁敬畏你，你就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求主指示我们的道路，也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见面，但是我们透过网路，我们透过还可以联系的机会，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帮助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真的是常常能够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